没有人来攻击你
啊，
对，因为你不跟他们，这不走他们的道路了。感谢神，我们今天就坐在这里，好不好？下一次呢，我们想读16章、17章或者18章。那我们有点祷告，我们主怜悯我们，我们把所有交通的话语说出来的话语都打在你的手里，主啊，如果不是出于你的，求你保守这些话语。我们的主，我们在这一个时代，当我们在这里有心追求你的人，我们何等需要你自己的话在里面扶持我们，刚强我们，好让我们不随着外面的影响，而是在你的面前能够能你自己的话得到保守。主要带领你的话不断地进到我们里面来，是我们应该有你自己的话，我们就能欢喜快乐，我们每一天我们都能活在你的里面。主要救我们脱离骄傲，让我们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你。主要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聚会过来，我们把下一次的聚会也仰望在你的手里。把我们的主我们请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恭喜准备第三章，现在就请准备第16章。
16章，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你在这地方不可娶妻生儿养女，因为论到在这地方所生的儿女，又论到在这国中生养他们的父母，耶和华如此说，他们必死得甚苦，无人哀哭，必不得葬埋，必在地上像粪土，必被刀剑和饥荒灭绝，他们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耶和华如此说，不要进入方家，不要去哀哭，也不要为他们悲伤，因我已将我的平安、慈爱、怜悯从这百姓夺去了。这是耶和华说的，连大半小都必在这地死了，不得埋葬，人必不为他们哀哭，不用刀化身，也不使头光秃，他们有丧事，人必不为他们剥底，因此人安慰他们，他们丧父丧母，人也不给他们一杯酒安慰他们。你不可进入宴乐的家，与他们同坐吃喝，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还活着的日子，在你们眼前，我必使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从这地方止息了。你将这一切的话指示这百姓，他们问你说，耶和华为什么说要降这大灾祸攻击我们呢？我们有什么罪孽呢？我们向耶和华我们的神犯了什么罪呢？你就对他们说，耶和华说，因为你们列祖离弃我，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不遵守我的律法，而且你们行恶比你们列祖更甚，因为个人随从自己完本的恶心行事，甚至不听从我，所以我必将你们从这地赶出，只赶到你们和你们列祖素不认识的地。你们在那里必昼夜侍奉别神，因为我必不向你们施恩。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之永生的耶和华指示，却要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北方之地并赶他们到的各国上来之永生的耶和华指示，并且我要领他们再入我从前赐给他们列祖之地。耶和华说，我要照许多打鱼的把以色列人打上来，然后我要照许多打猎的从各山上、各方向、各石碎中猎取他们，因我的眼目查看他们的一切行为，他们不能在我面前遮掩，他们的罪孽也不能在我眼前隐藏。我今要加倍报应他们的罪孽和罪恶，因为他们用可憎之心玷污我的地土，又用可厌之物充满我的产业。耶和华，你是我的力量，是我的保障，在苦难之日是我的避难所。列国人必从地极来到你这里说，我们列祖所承受的不过是虚假，是虚空无益之物，人岂可为自己制造神呢？ 其实就不是神。耶和华说，我要使他们知道，就是这一次使他们知道我的手和我的能力，他们就知道我的名是耶和华的。
谢谢。今天是第十六章的耶利米书的，这里是说到第二节，你在这地方不可聚气，就是聚气。那么这样看来，耶利米啊，他是没有结婚的。那么重点不是说他不可以结婚，重点就是说在这地方，而且在这个地方你不可以结婚。为什么这个地方出了问题？因为这个地方出了问题。这个地方出了什么问题呢？那么我们在上次读过十四章，那里告诉我们，将要有一个干旱临到耶路撒冷，临到犹大。不但有干旱要临到他们，而且十四章的十二节。最后一句话，我就要用刀剑、饥荒、瘟疫灭绝他们，这神带他们，那要灭绝他们。不但是这样，在十五章我们就看见第一节，又要对我说：“所以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拜求，我的心也不顾惜这个气，要把他们赶出去。”这十五章神也说了这句话，所以。第二节，十五章的第二节就说，丢为死亡的必定死亡，丢为刀杀的必交给刀杀，丢为饥荒的必遭饥荒，丢为掳掠的必被掳掠。第三个，耶和华说，我命定四样害他们，就是刀剑杀戮，狗类撕裂，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吞吃毁灭。第四节，又必使他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好吧，这个神已经给我们定了这个后果。啊，为什么？那就是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啊，他们离弃神，他们拜偶像，所以因为在这个地方有这些情况要出现，所以第十六章，神就告诉耶利米，你不要聚气，不要生气，因为第三节。在这个地方生的儿女，你看都是说在这个地方，问题不是说就是在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是已经定了啊，实际上审判他们，灾祸要临到他们，又问到在这国中生养他们的父母，你看每次这个地方都有国家有大国，这个地方第四节，他们死得甚苦，儿女也死，父母也死，所以他就告诉耶利米，你就不要聚气，这个地方不要聚气，不要聚气。所以下面就是要被刀剑和饥荒灭绝。第四节的最后，他们的尸首必被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那么这几句话，那么就是和我们刚刚读的前面十五章的。第三节就一样了，而耶和华说，我必命令四样害他们，刀剑杀戮，狗类撕裂，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吞吃毁灭，这是这地方的人。第五节到第七节就是要他不要进入商家，就是死了人的地方，这个家庭里你不要去。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到商家去呢？就是为了安慰他们。我们去的目的是为安慰。这里也是告诉他们，不要去安慰他们，不要去，也不要为他们哀苦，也不要为他们悲伤，因为我已将我的平安、慈爱、怜悯从这百姓夺取了。你知道，平安、慈爱、怜悯都是神从神那里来的。神给的，不是我们自己得到的。所以保罗的书信里面后面都是平安、慈爱、恩惠，从我们的父神给的，都是这样说。那么这个是神给我们的。 啊，其实呢，神现在把这些都收回去了，不给他们了，没有了。啊，所以第六节，连大带小都必在这个地方死亡，不但死亡，还不得埋葬，人也不会为他们哀苦。下面一句话，不用刀划伤，这是外邦人的风俗，也不使头光秃，也是外邦人的风俗，就是表示悲哀的时候，你到商家去悲哀的时候，就是用刀来划伤，这是外邦人的风俗。头光秃到商家去把头剃掉，这是有丧事的啊，就是没有人来安慰他们，也不为他们摆饼，也不为他们递一杯酒来安慰他们。所以告诉耶利米说，普遍在犹大和耶路撒冷商家就很多了，因为什么灾祸临到他们，所以要耶利米不要到商家去，不要去安慰他们，也不要跟他们去祷告，也不要为他们祷告。第八节到第九节，就是也耶不可进入宴乐之家，因为现在宴乐之家没有了，所以第九节就是我必使欢乐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是息了，就是不再有宴乐啊，没有。所以我们在读第十五章的时候啊，第十七节，第十五章的十七节，这是耶利米说，我没有坐在宴乐人的会中，也没有欢乐，我因你的感动独自静坐。在这个时候，天地都是受到神的咒诅，受到神的惩罚的时候，啊，神的审判的时候，针对一个爱以色列人的人，爱这个民族的人，他就只有坐在那里，他没有想到我要去寻找宴乐，啊，我要去寻找快乐，没有，他只有单独的坐在神的面前，默默的为他们在那里祷告，啊。所以在十五章的十六节，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为我是你名下的人。在这个时候，一个人他最需要的就是神的话，在最痛苦的时候，环境最难的时候，外面是埋了死人的时候，他只有坐在那里安静下来，需要什么话，因为只有神的话能带给他喜乐，带给他喜乐。第十节，今天的十六章的第十节，神就告诉他，告诉耶利米，把这一切的话指示这百姓，就是十六章说的这些话要告诉他们。他们就会问耶利米说，耶利米为什么说要将这大灾祸攻击我们呢？这个就是大的灾祸，刀剑饥荒瘟疫，那是很大的灾祸。我们有什么罪业呢？他们你看，他们还不认识，他们有什么罪业啊？他们认为他们没有罪。我们向耶和华我们的神犯了什么罪呢？十一节，你就对他们说，耶和华说，因你们列祖离弃我，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不遵守我的律法。一个，他们是拜，他们首先就拜别神。第二个，不遵守神的律法。神的律法就是神的约，所以我们在读前面我们曾经读过就是神说的他的约，第十一章耶利米书的第十一章第三节，耶利米书十一章第三节，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听从这约之话的人必受咒诅。这又是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脱离铁奴的那日所吩咐他们的， 说你们要尽从我的话，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行，这样你们就做我的子民，我也做你们的神。好，这就是神的约，就是神的话，也就是律法。所以今天十六章又说到这样的事情啊，因为他们不遵守我的律法啊，十六章第十二节，不遵守神的律法，一个去拜偶像，一个不遵守神的律法，这是他们的祖先。十一节是指的他们的祖先。十二节，而且你们行恶比你们列祖更甚，那就指到现在的犹太人，现在的犹太人比他们祖宗更厉害，更厉害。他们祖宗是离弃神去拜偶像，而且不守什么律法。他们呢？那么你们怎么样呢？你们行恶比你们列祖更厉害啊，更不遵守什么律法，更拜更多的偶像。因为个人随从自己完整的恶心行事，甚至不听从我，随他们自己的恶心行事，而且不听从神的话。那么他们的偶像多不多呢？我们在读十一章的时候，十三节就告诉我们啊，耶利米书十一章的十三节，犹大，你神的数目与你城的数目相等，你为那可耻的巴黎所筑烧香的塔，也与耶路撒冷的街道的数目相等。就是在耶路撒冷每一条街上都有一个塔，它拍巴黎，看到没有？每一条街都有，相等吗？就是每一条街都有啊，都有一个塔。十一章的，耶利米书十一章的十三节。那么他的神的数目呢，跟他的城的数目相等，他有多少个城就有多少个神，你看厉不厉害？所以他们呢，比他们祖先还厉害，比他祖先还厉害。他们还说我们哪里犯了罪啊，我们哪里不做的神啊，就是非常厉害。所以十二节，今天的十六章的十二节说，你个人是从自己完整的恶心行事。什么叫完整啊？那就是说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谁都不能把我劝管，这是完整啊，完整。十三节，所以我必将你们从这地赶出，只赶到你们和你们列祖素不认识的地，你们在那里比昼夜侍奉别神，因为我必不向你们施恩。这就是定义要把他们赶出去。我们看从那个时候巴比伦王把犹大国灭亡以后，一直到1948年，2000多年以来，以色列人没有国家。所以十五章就说了，十五章第四节就是说，又必使他们在千笑万国中抛来抛去，他们就过这样的一个生活，抛来抛去。那么全世界很多国家他们都去了啊，很多国家都犹太人。所以这一次我们去耶路撒冷就看见那个湖墙，就那个西墙，他们告诉我们，那就是欧洲回来的那些人啊，天天在那里哇幺幺啊，像那个墙鞠躬啊，在那里念什么话，他就认为什么话，就是说他们出来了，所以被神把他们放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啊。所以而且他们在这素不认识的那些地方去侍奉那些外邦的神，侍奉外邦的神，这就是神审判他们，给他们这样的一个进去。十四节到十五节，这是耶和华的应许，就是日子将到，人必不再走，不再指着那你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之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却指着那你以色列人从北方之地并赶他们到的各国上来之永生之耶和华起誓，并且我要领他们再入我从前赐给他们列祖之地。那么就是现在在哭墙面前哭的那些人，他们在那里起誓啊，就是神啊，你把我们从各个国家带回来，从北方带回来，各个被掳去的国家带回来， 所以神应许他们，就是日子将到，就是有最后的时候到了，神还与他们再回来。所以现在以色列1948年复国了，他们回来了，回来的这些人现在知道在什么面前，他们的祖先2000多年来所受的痛苦，他们在天下万国中跑来跑去，所以他们现在在那里，要知道神来启示啊，耶和华启示。16节，耶和华说：“我要到许多打鱼的，把以色列人打上来，然后我要到许多打猎的，从歌山上、歌冈上和施协中猎取他们。”这个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不管你往哪里逃，你逃到水里去，神会把打鱼的打来，把你从水里打上来。你逃到山岗上、山上石头的穴里去，神会把猎人找来，也要把你打出来。这是你没有逃的地方，水里、山上、山岗上、石头穴里，你往哪里去躲都不行。神都要把你猎取他们。17节，因为我的眼目察看他们一切行为，他们不能在我面前遮掩。他们的罪孽也不能在我眼前隐藏。以色列人非常的愚昧，他们以为他们做的一切事情神看不见，看不见。也许他们做这些事情是在石穴里面做的，也许是在冈山做的，也许是在山上做的，或者在水底下做的。他们以为啊，神的眼睛看不见。但是这里告诉我，神告诉我们，他们一切行为在神的面前都不能遮掩，他们的罪在神面前都不能隐藏。我想今天这些话也应该对我们基督徒讲。有的时候我们以为做一件事情，我们可以把人瞒过，我们说一句假话可以把人欺骗过去，但是有一点，你不能欺骗人，你瞒着不能瞒着什么？神的眼目是遍察全地，神完全知道。这个需要神关照我们，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一句话，我们一个行为，我们一个思想，但是我们如果带到神的光里面去，我们就会发觉神知道这一切，完全知道这一切。18节，我先要加倍报应他们的罪孽和罪恶，因为他们用可憎之诗玷污我的地图。诗就是死人，死人也代表死亡的意思。他们在神的地图上用死亡来玷污神的地，也就是说他们流了许多无辜人的血，流了许多无辜人的血。他们不照顾孤儿和寡妇，孤儿和寡妇。所以因为他们流了许多无辜人的血，这些无辜人的血的尸体就是这个地，神给他们的地就玷污了，玷污了。用用可厌之物充满我的领域，产业那也是知道耶路撒冷是在犹太地，这个地迦南地就是神的产业，是一个他们的产业。他们用了很可厌之物，不太神喜悦的东西来充满了这些地方，所以神都看见，都不能隐藏，都不能遮掩。19节是耶利米的祷告。耶利米说：“耶和华，你是我的力量，是我的保障，在苦难之日是我的避难所。那个人从地极来到你这里说，我们列祖所承受的不过是虚假，是虚空无益之物，能岂可为自己制造神呢？其实这不是神。”这个耶利米祷告说：“耶和华，你是我的力量，是我的保障，在苦难之日是我的避难所。”第二是列国人，你从地极来到你这里，这个列国人应该就是犹太人的后裔。为什么叫列国人呢？因为他已经在列国中被抛来抛去了，以后他们就成为那些国的国民了，他们从那些国再回来， 因为第四节神说日子将到，就要把他们带回来，所以他们的后裔又从那些地方回来，从那些地方回来，而且不但回来，而且他们要在神面前承认说，我们列祖所承受的不过是虚假，是虚空无益之物。他们认为他们的列祖所承受的是虚空的，为什么他们列祖拜偶像，能岂为我自己这块神呢？其实这不是神。那么我这一次我们去耶路撒冷啊，最后我们要离开耶路撒冷，要去埃及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地方休息。我不知道去的怎么还记不记得？那里啊，我就看到我们就休息大概有20分钟，那个巴士停在那里，就看到很多小孩子休息的嘛，很多小孩子，一群一群小孩子。那么我就走过去看看这些小孩子，我的小孩子啊，完全不像以色列人。那么我就在那里问他们，他们英文不是他们英文学得不好，他们有个老师是个英文的，我就问他，我说这些小孩子，他说这是以色列的后代，他就知道说他这个代言应该是从也门来，也门这个国家，所以他们里头有的从非洲来，有的从欧洲来，有的从各个国家来，这是他们的后代。所以在这里就是说列国人就是他们的后代，就成了列国人了。那么他们原来可能是也门的公民，现在回到以色列来，他们成为以色列的人啊，所以他们是列国人来了。第21节，耶和华说，我要使他们知道，就是这一次，使他们知道我的手和我的能力，他们就知道我的名是耶和华的。这就是说神要审判他们，神就要他们知道神说的话不会后悔，他们一定要被赶出去，一定要被赶出去，赶出耶路撒冷，赶出犹太地，好吧？黑人啊，犹太人没有黑人，但是现在有黑人了，因为他们出去和黑人结婚了，黑人结婚了，对，那么前天不是前天上这个上个礼拜五。我陪了一个美国来的中国人，中国人的后代，一个美国人，他和一个以色列人结婚了，所以带了3个孩子，星期五我陪着他们一起，那么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3个孩子是不是以色列人啊？是不是以色列国籍？他说我因为我问他的先生，我说他不知道他现在是以色列人，也是美国人，他现在是美国的公民。从小在美国长大，他说我说你现在很像以色列人吗？那他说是以色列人。那么我说那个胡子也很长的，我就问他，我说那么你的孩子是不是以色列人？他说以色列的规定，也许父母都是以色列人，他们的孩子才属于以色列人。这是他这么说。所以现在他们在以色列，我们为什么才能清楚？现在的以色列人啊，以色列公民和犹太人是两回事情，这是我们能清楚的。这个以色列公民的话，你是阿拉伯人也是以色列公民，因为他把以色列人这个占领了很多阿拉伯的土地嘛，原来阿拉伯人住在那个地方，他占领过来，那么这些人都叫以色列公民嘛，但是不是犹太人。什么叫犹太人呢？你必须父母都是。所以我们看见那个野蛮这个孩子，还有一些黑人，他是以色列，我们也看见有名字，他是以色列人，以色列公民，他可以这样做，但是他不是犹太人。所以犹太人按照圣经里的规定，必须父母都是犹太人。他真的是血缘，必须有一个血缘啊，血缘，那么就少了，不错，少了。所以现在我们就比较能清楚，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就
像
那个
慢慢
的
全部会
犹太人
都
要
回
来救的时候，
但是犹太人是犹太的，现在我们是在新月里面，犹太人现在还在旧月里面，就是现在以色列人他们的领导，他们对以色列，他们还在旧月里面，所以他们一直就相信亚伯拉罕那个血缘不能变， 自己的就业里面不能变的。我们对以斯拉，我们对明信有可能那个学员不能变的。啊，也许是那一种，以色列人不能跟外邦人结婚，这是神规定的，这是就业的规定，但新约就不是这样。新约的外邦人都可以得救吗？对不对？所以以色列人，那就不管你以色列公民也好，不是以色列公民啊，到有一天都要得救，都要得救。这个就不是这个新约了，不是旧约。现在我们请姊妹读十七章。
第十七章，犹大的罪是用铁笔用金刚钻记录的，您刻在他们的金板上和坛脚上，他们的儿女纪念他们高方向清脆树旁的坛和木偶。我田野的山呢，我必因你在自境之内所犯的罪，把你的货物财宝并秋坛当猎物交给仇敌，并且你因自己的罪必失去我所赐给你的产业，我也必使你在你所不认识的地上不是你的仇敌，因为你使我目中起火，直烧到永远。耶和华如此说，依靠人血肉的绑匪，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因他必像沙漠的布松，不见伯乐来到，却要住旷野干旱之处，无人居住的简地。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旧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再到几处谁能试透呢？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那不按正道得财的，好像这孤倒不是自己下的蛋，到了中年那财都必离开他，他终究成为愚顽人。人的圣所是人要的宝座，从太初安置在高处，耶和华以色列的盼望了。凡离弃你的必至蒙羞，耶和华说，离开我的，他们的名字必写在土里，因为他们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耶和华，求你医治我，我便痊愈；拯救我，我便得救，因你是我所赞美的。他们对我说，耶和华的话在哪里呢？叫这话应验吧。至于我，那跟从你做牧人的职分，我并没有急忙离弃，也没有想那灾殃的日子，这是你知道的。我口中所出的言语都在你面前，不要使我因你惊恐。当灾祸的日子，你是我的避难所，愿那些逼迫我的蒙羞，却不要使我蒙羞；使他们惊惶，却不要使我惊惶；使灾祸的日子临到他们，以加倍的毁坏毁坏他们。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去站在平民的门口，就是犹大君王出入的门，又站在耶路撒冷的各门口，对他们说，你们这犹大君王和犹大众人并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凡从这些门进入的都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进入耶路撒冷的各门，也不要在安息日从家中搬出担子去，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只要以安息日为圣日，正如我所吩咐你们列祖的。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竟硬着颈项不听，不受教训。耶和华说，你们若留意听从我，在安息日不搬什么担子进入这城的各门，只以安息日为圣日，在那日无论何工都不做，那时就有做大卫宝座的君王和领袖，他们与犹大人并耶路撒冷的居民或坐车或骑马进入这城的各门，而且这城必存到永远。也必有人从犹大城邑和耶路撒冷各门的各处，从地阳米地、高原山地并南地而来，都带燔祭、平安祭、素祭和乳香并感谢祭到耶和华的殿去。你们若不听从我，不以安息日为圣日，仍在安息日担担子进入耶路撒冷的各门，我必在各门中点火，这火也必烧毁耶路撒冷的宫殿，不能熄灭。
好，谢谢。第十七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是说到犹大的罪， 而且这里告诉我们，他的罪是用铁笔、用金刚钻记录的。什么叫铁笔？什么叫金刚钻记录呢？那就是说，这些写下来的要存到永远，存到永久。神都看见了。用金刚钻写，绝对会写在纸上，写在木头上，一个是刻在石头上，很硬的东西上面，一点不容易消失的，把它写下来。所以下面说，铭刻在他们的心板上和盘脚上。心板就是他们心里面，里面，他们的罪是写在他们里面，盘脚是外面，外面这就是指着他们的四方。他们搞了很多拜偶像的祭坛，在这些祭坛上把他们的罪就写在上面，他们拜偶像的罪写在上面，在他们心里面也写上这些罪的，这个写在那里是不会忘记的，不会忘记的。所以第二节就是他们的儿女纪念他们高杆上青翠树旁的坛和木偶。我久有的伤啊，我必因你的世界之位所犯的罪，把你的货物财宝并秋坛当礼物交给仇敌。我久有的伤啊，这是指到什么产业，神现在要把他这个产业所有的货物财宝秋坛都要交给仇敌，因为巴比伦人来了，要把这个地方掳去。因为你自己的罪恶，自己的罪，必失去我所赐给你的产业，就是这块产业，就是我前一个山，这些产业都没有了。我也必使你在你所不认识的地上服侍你的仇敌，因为你使我目中起火，是烧的污了，这生病了。说明他们家在烈火中被抛来抛去。第五节。到第八节，这里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依靠耶和华，而不依靠血肉的膀臂。所以第五节说，依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个人就有祸了。什么叫做依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就是说，血肉的膀臂不但是指别人，也是我们自己血肉的膀臂，就是我凭我自己的力量去做，凭我的肉体去做，或者我依靠别人去做。你看这里突出的一两个字就是依靠，依靠，你去依靠了别人，心里面你就没有什么啊，你专心去依靠别人，心里面你就没有什么。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要依靠神，不但是心里面要归向他，而且我们还得要依靠他。我想我们可以读一些圣经，就是诗篇的37篇。第五节，诗篇37篇第五节，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一个就是我们借着祷告把我们的事交给神，交给他以后，我们还要依靠他，不是去依靠人，依靠他，神就会成全。所以我们如果心里有力气神，我们愿意依靠血肉之辈，这就不行了。但是绝对不是说我们下神祷告以后，神就不借着人来完成这件事情，是要借着。比方我有病了，神可能借着医生依靠我医治我，但是我不依靠医生，你要分清楚，我不是依靠医生，我乃是依靠神。我向神祷告，我依靠神，神借着医生来医治我，那医生的医治是在神的手下， 不是我自己去求他，这是两回事情，这是绝对不同的两回事情。因此我想我们还可以读一组圣经，就是读以斯帖记，旧约的以斯帖。我们请读第四章。摩底改知道所做的这一切事，就撕裂衣服，身穿麻衣，蒙灰尘，在城中行走，痛苦哀嚎。这一件是什么事呢？就是当时波斯王让他处理王的时候，有一个人，他下面有一个大臣叫做哈曼，他就定了一个意，定了一个意思，而且王也下了命令，要在一天之中把所有的犹太人把他杀了。那是波斯王。但这个事情，这个就叫做在第三章以斯帖记的第三章十三节或者十二节吧，我们从十二节读起。正月十三日，就召了王的书记来，叫做哈曼，一切所吩咐的，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用亚述的王的名写旨意，传与总督和各省的省长，并各族的首领，用由王的戒指盖印，交给彝族，传到王的各省，吩咐在犹太人无论老少、婢女、孩子，在一日之间，十二月就是亚大月十三日，全然剪除、杀戮、灭绝，并夺他们财物和礼物。超越这旨意，颁行各省，宣告各族，使他们预备等候那日。你看，那么所以第四章，你看摩底改是个犹太人，他听见这个以后，他不去求人了，他就在神面前谦卑下来。他就撕裂衣服，穿麻衣，蒙灰尘，痛苦哀嚎。那么神怎么来拯救以色列人呢？就很稀奇了，我们读第六章，这个以斯帖的第六章。那夜王睡不着觉，就吩咐人取历史书来，历史来念给他听。这历史书上写着说，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体胖和体劣，想要下手害亚哈鲁苏的王。摩底改将这事告诉王后。王说：“摩底改行了这事，赐他什么尊荣爵位没有？”四罗王的臣仆回答说：“没有赐他什么。”王说：“睡在院子里。”那个哈曼奔进王宫的外院，要求王将摩底改挂在他所预备的木架上。臣仆说：“哈曼站在院内。”王说：“叫他进来。”哈曼就进去。王问他说：“王说喜悦尊荣的人，当为何待他呢？”哈曼心里说：“王说喜悦尊荣的人，这是我是谁呢？”他们就回答说：“王者许多尊荣的人，当家王常穿的朝服和白官的玉马，都交给王请尊贵的一个大臣，令他将衣服给王所喜悦尊荣的穿上，使他骑上马，就变成了一个街市，在那边宣告说：王者许多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你看，这个哈曼就是要害摩底改，所以这么早就到王的院子里来，要求王把这个摩底改挂在木头上，就是要把他杀死。这个摩底改没有去求王，他没有求什么人，他就在神面前，对吧？那么你看神就做官嘛。所以第六章第一节，你看这个王晚上睡不着觉。因为我们想这个干王的嘛，可能应该睡得很好了。他那天晚上忽然睡得，为什么睡不着觉？神就让他睡不着觉。不但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应该怎么办呢？我想这个王啊，他有很多办法使自己娱乐。那个忽然开始要把历史拿来念，你看，就稀奇了。历史一念就念到摩底改的事情，你念到摩底改就知道摩底改拯救了他。那么他是摩底改救了以后，有没有对他什么尊荣啊？没有。好了，这个是哈曼就来了。那么他说，那么王所喜悦的人应该怎么办？他们就想，大概是指着我想吧。那么就让他骑着王的马了， 穿上完了衣服呢，那么这样好了，让他整片全程就是要说喜悦的。那这个这王的意思不是向哈曼行，不是向波利改行。所以你看，我们就看神是至高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是全能的神。神要做事很稀奇，所以我们不要靠人，我们一定要靠神，要依靠神。我们心里头有神，而神有各种的办法来做事。所以，传道书里面说，君王的心啊，在神的手中，就像龙沟的水，对不对？是神意，神可以去管着他。但是一个人的信心没有什么大，现在就是我们的信心没有什么大，这个是需要有信心，需要有信心。我们常常是用自己的办法，用自己的办法。我想，就是，我有一个知道，有一个姊妹曾经有这个难过，好像我都跟你说过她的事情，说她的儿子18岁，也没有读书，好好读，后来就去打工了。打工以后啊，我就认识一个女孩子，就同居了，就不回来了。这个妈妈天天在家里急得不得了，晚上睡觉铁闸门不敢锁，因为铁闸门从里面锁，儿子就要回来了。但是不锁又怕儿子在外面赌了钱，没有钱了怎么办？又被大人借钱，借了钱大人追债，跑到屋里来追债，晚上来怎么办？又怕不锁也好，到底锁这个门好还是不锁好，自己都没有主意。他也向神祷告，祷告以后怎么办？那么他每一天就打儿子的科技，儿子在上班了，打电话打科技，儿子看到是妈妈的根本就不理，打电话去又接到是他的电话，他就说我没有时间，我给你。我把这个事交给主了，他说我早就交给主了，我好好为他祷告了。我说你既然交给主以后，那么你每一天还打那么多电话给他说什么？哎，他说我不费心啊，就是依靠血肉的宝贝，你看你还有自己看见的，这里我们说话，依靠人血肉的宝贝，那要靠自己办吗？你不是依靠什么？靠自己。如果我们靠祷告交给神，那么我自己的活动就减少。所以我知道有的人不担心自己的孩子，每个月的电话、通电话费可能都是几千块钱，或者还更多。为什么？我一天打，我一天打，担心。如果你交给神，神就负责任。你就安心交给神。这一个就是说，需要一个是需要更大的信心，因为我们没有更大的信心，我就想，我要关心一下，可能神关心归我关心。这是我们自己想的，这是第一个，没有这么大信心。那第二个，那就是说，我依靠神不够。如果你心里想到他了，你不放下心了，你在这个时候就是你依靠神的时候。你要知道是神，神是至高的神，全能的神，又真又活的神。我心里就在你的神，神啊，我就把他交给你，这个电话我就不打了。你要有这么大的信心啊，这个电话我不打了，血肉的宝贝我就放下来，我不要了。你要这样做，放下来不打了，好了。你要看你多几次在神面前祷告，这个我们要实际上说回来，这个就是属灵人和属肉体的人的两个很大的区别。属灵人什么事情他都在神的面前去解决的，来交涉。属肉体的人什么都是靠自己的办法，就属肉体。我们就是要从属肉体的里面要进到属灵里面去，属灵的里面去，靠什么？从灵的里面清楚。也可能这个孩子还有一段时候不听话，但是我就把他交给神，从你就在书这里凶我，我教他一件事，他就会让他回答。就是只有在神里面对付，所以我现在要依靠你。后来我讲过了，后来这个孩子大概过了好多，可能有半年多还是怎么样，这个孩子回来，为什么回来？不是他丢掉了这个女朋友，是女朋友把他丢掉了。你就稀奇了吧，女朋友说丢掉以后他到处打电话找女朋友了，那些妈妈打电话找他，是他打电话找女朋友，这个女朋友隐姓埋名了，找不到了。他到哪里去了？他自己回来，
这个会啊。啊，近期我还碰见他的父亲，我说他这个孩子就现在好了，现在上班，没有在外面做什么事，天天都回他。啊，这个靠什么？这个要有信心，这个要有经历，有你自己的属灵的经历。你要只要我们进到这个属灵的经历里面去，你就看到说你在这个里面，你的信心是越来越大，越来越满足。但是你这个往自己方向不容易啊，这一方面是不容易的。那不容易的，所以我们再回到约珥书十七章来，第五节，耶和华如此说：依靠人血肉的宝贝，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面就过来。这个就是要依靠神，不依靠血肉宝贝，不依靠我们，也不依靠别的人，这是神会要人来做事的。你看谁要神就摩利改，他说要那个王来做事嘛，要他属于王，他老天就顺着就叫谁都要人来做，就是你依靠神相信神，那么神在哪里做？我们不是依靠人啊，也不依靠自己。所以第六节，因他必像沙漠的杜松，这种杜松什么叫杜松呢？这个杜松在希伯来文的原文里面就是光秃的意思，就是 bare 就是光的，没有树叶的。这一次我们去耶路撒冷，路过西奈山的北面，那看见都是沙漠地带。沙漠地带有的时候你看见里面有一层一层的长起来的东西，那个光，那个是光秃的，没有什么树叶，就是一根长起来还有一点点，那一类的植物啊，在沙漠里面是光秃的。这个杜松是不见雪落来到，却住旷野干旱之处，无人居住的简地。这种杜松是在旷野的，缺少水分的，是干旱的，是单独的。如果依靠雪落的宝贝，就没有谁的祝福，他只有自己在那里靠自己。他遇见的都是干旱，都是旷野，没有福乐，没有什么祝福，没有快乐。第七点，如果是依靠耶和华，你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这就是说我刚才说要有信心嘛，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甚至可靠，就有福了。他的橡树在于水旁，在河边扎根，耶和来到并不惧怕，不管有多大的太阳照，你都不要害怕。椰子野地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干旱之年就是缺乏水的时候，你还一点顾虑都没有。你看你，你看什么？你看什么？第九节，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愿望是见到人心思念人肺腑的，要到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而已。要讲第九节第十节我们都可以把它背的，我就说传福音啊，第九节是非常有用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人的心的诡诈，是除了神之道以外，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没有知道。所以，我们需要在神里面的学一个功课，就是要求神光照我们，使我们能够认识我自己。我们常常不认识我自己，不认识我们自己。不认识自己的心，从心不认识自己的存在，所以我们常常只注重外面的行为，只注重外面的行为。实际上我们要学一个功课，就是外面的行为乃是受我们心的智慧，心的智慧。所以马可福音第七章主耶稣在那里说，人心里所有的外面就行出来。所以主耶稣在地上就一直注重人的心，不是注重外面。律 少是住在我们外面，就是你这个行为，立法比方说不可杀人，主耶稣就是不是说不可杀人嘛，主耶稣说不可恨人，对不对？恨人是心里的，杀人是外面的，所以旧约是说外面的行为，新约是说里面的心，存心怎么样？啊，这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这个我们都是说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21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22节，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你看这里就是骂人都可以，动怒其也都可以，还不是杀人的问题啊。这个就是提高了，就是要求更高了，对不对？旧约是不可杀人啊，诫命里头有一条是不可杀人，所以说现在不是不可杀人的问题，现在你有没有向人动怒，你有没有骂人？在诫命里头没有说不可以骂人啊，那是可以骂人的，只要你不要杀人你就没有罪，杀人你有罪，在心里头不是，连骂人不是错。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恨人也是错的。你看43节，马太福音第五章43节，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要爱你的仇敌，就要避开你们的祷告。这就是新人，这是旧人，这里不能用恨仇敌啊，恨的不对，对不对？那么就是，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啊17节，马太福音第五章17节，主耶稣说了，若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这个成全的意思啊，就是要提高的意思，是他成完全的更好，更好的完全，更好的完全，提高的意思，不是说只在律法做了就完了，不是，主耶稣要把这个律法还要提高，提高呢，就是说不是不可杀人，而是不能骂人啊，不能骂人，不可以恨人，这不行啊，就是把律法提高了。所以主耶稣呢绝对不是说律法不要了，不是这个意思，那是要成全，成全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把它提高，使它更好的完全。所以主耶稣在地上就是着重我们里面的情况，而不只是外面的罪，不错，外面主也注重，而是主是注重里面。我们可以把马可福音第七章我们读一读，7章2节，他们曾看见他的门徒中有人用俗手，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拘守古人的遗传，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从世上来若不洗浴也不吃饭，还有好些别的规矩，他们历代拘守，就是洗杯罐铜器等物。法利赛人和文士问他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用俗手吃饭呢？耶稣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我经常说这北京人嘴中震惊我心却远离我啊。那么主耶稣为什么说不洗手啊，不像他们那样遵守遗传呢？他们是说外面的啊，所以 第十四节，耶稣一在众人对他们说：“你们要就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从外面进去的不能误会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才能误会人。”所以二十节他们说：“用手从神里面出来的才能误会人。”因为二十一节，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放逐、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才能误会人。你们主要是说从心里，而不是外面。所以今天我们读的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的第九节，那里说到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万物啊，所有神造的万物，所有神造的都没有人的心这么诡诈。在新约的雅各书里面说，所有的昆虫、走兽、野兽这些都能够被人制服，但是舌头不能被人制服。那么也就是说，舌头是从人的心里面出来的，舌头说的话是从心里面出来的。那就是说，人心是很难制服，人可以把什么走兽都制服了，所以人很诡诈。但是人心没有一个人能制服他，因为人心是诡诈的，诡诈。那么神就是十节，我愿望是见到人心四面能被服的。这有两个字，一个是人的心，神是要鉴察人的心，是试炼人的肺腑。这个肺腑这两个字，中文的翻译我觉得是比较好的，肺腑，因为我们中文有几个字，外国没有这个字。那么在原文的意思，这个肺腑就是肾的意思 ，kidney 的意思，肾，原文就是肾的意思。还有一个解释，就是最里面的自己啊，最里面的自己 ，interior self， 最里面的自己就是我的己，这个人心啊，就是我最里面的自己，肺腑也就是我最里面的自己啊，人心和肺腑，所以是鉴察人心，试炼人的肺腑，我们人看不见人的肺腑。连我们自己的肺腑可能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都有的时候，上次我们说了骄傲，为什么一个人骄傲？因为他不认识自己啊。所以有一个姊妹生病好了，那么去聚会了，另外一个姊妹就去照顾，就问候他，就说你好啊，你病好了，这个姊妹啊说我病好了，这是感谢主啊，你看我天天都在为你祷告好了，你这个就很清楚了。那么他要把这个功劳归给他，因为他现在为他祷告啊。那么有的人不说这样的话，有的人也是说出这样的话来，但是心里的诡诈你在看什么？对不对？这就叫诡诈啊！你为他祷告，你是在什么面前祷告吗？那么现在他病好了，那么你就觉得说是你为他祷告了，你何必要说出来呢？如果你说出来，那么这个就是说你有一份功劳在里头了。一个基督徒在神面前的事情都是隐秘的，只有他和神知道。他为谁祷告，就像我们奉献左手做的不要用右手知道一样的，因为我们在这里就是我们要顺服神啊，我们不在哪里把我们自己抬出来啊，那是骄傲。所以骄傲也是人的诡诈啊，人都不认识自己。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在属灵的生命长进的时候，我们常常在生命里的一个祷告是吧，求光照，我常常在黑暗里面看不见，求你光照，使我们的认识我到底是多么的诡诈，我的存心究竟如何，求你救我脱离我的自己。这个是我们一个人在长进的时候需要有这样的祷告。第九节，要到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那甚至要报应。第十节，那不按真道得财的，好像遮谷，包括是自己下的蛋，到了终点他才低，都比不开他。就是一个人想在地上发财，是用诡诈去发了财，最后都不属于他啊，都不属于他。 十二节，我们的圣所是荣耀的宝座，从太初暗着在高处。耶和华以色列的盼望啊，把离弃你的一直蒙羞。耶和华所离开我的，他们的名字必写在土里，土里就代表死亡的意思，在土堆里面。因为他们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所以这一段就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心里面不要离弃耶和华，依靠跟邪恶的反对，我们不要离弃他。十四节，耶和华求你医治我，我便痊愈；拯救我，我便得救，因你是我所赞美的。这是耶和华的祷告，是说明他是求神医治他。求神拯救他。十五节，他们对我说：“耶和华的话在哪里呢？”叫做他意念吧，就是不相信神话的人说的话。神的话在哪里？叫做话意念吧。那么神的话意念，道理的人就要来，刀剑计划问题就要来。十六节，至于我来跟从你做牧人的职分。我并没有积满勇气。我们在前面就耶利米对于他自己，对于他的母亲，他都有一些不平啊，他都有一些不平啊，在前面我们读过。那么现在呢，他回到神的面前，神对他讲，你要把这个好的和坏的，你要把它分别出来啊，把它分别出来。已经告诉他，所以耶利米现在在神的面前，他没有离弃他的职分，没有离弃他的职分，也没有想到灾殃的日子，这是你知道的。我口中所出的言语都在你面前，因为耶利米他是亲近神的。你看他每一次的祷告，他和神是这么样的亲近，他的话神知道。他的心是也知道。十七节，不要使我因你惊慌，但灾祸的日子你是我的避难所。最好这一句话呢，把当灾祸的日子摆在前面，就是当灾祸的日子不要使我因你惊慌，你是我的避难所。因为那些逼迫我的蒙羞，却不要使我蒙羞；使他们惊惶，却不要使我惊惶；使灾祸的日子临到他们，以加倍的毁患毁害他们。那就是旧约，耶利米可以有这个祷告，这是一个报复的祷告，报应的祷告，这是旧约。今天我们读的这个十六章开始是说到不要聚集，有这个地方。特别是在这个地方，在加勒外头，后面就讲到以色列人，就犹大人的罪，犹大人的罪，和犹大人离弃神，和犹大人他们的心就忘了这回事，所以离开神的一定是要受咒诅，要蒙羞。那么现在第十九节。这个叫做门口的信息，门口的信息是九九。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去站在平民的门口，平民啊，就是子民，神子民的门口，犹太人的一般人民的门口，就是犹大君王出入的门。有君王出入的这个门，他从他的王宫出来。”就经过这些平民的门口，又站在耶路撒冷的各个门口，耶路撒冷城有很多门，又站在这些门口，就是只要站在门口，门口的意思就是说进出这个门的时候，进门出门，因为这个门都是你要进去嘛，耶路撒冷的城门你要进去要出来，你自己家里的门你要进去要出来。所以就知道你什么时候该进去，什么时候该出来，是这个意思。所 所以二十节对他们说，你们这犹大君王和犹大众人以耶路撒冷一切居民当中，这门进入的都当听耶和华的话。每一个门都是一样，每一个居民家里的门也是这样，你要听听你的家里门进出，你就要听神的话，你要给耶路撒冷城门进出，你要听神的话，就是从这个门进来的出去的都要听神的话。你要是什么话呢？二十一节，要话就是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在安息日当什么担子进入耶路撒冷的歌门，要当担子进入耶路撒冷的歌门。这个担子一定是从你家里搬出来的，所以你要出你家里的门，然后进耶路撒冷的门当担子。二十二节，也不要在安息日从家中担出担子去，不但是从家里担出去，安息日不要从家里把担子担出去，也不要把担子担入耶路撒冷的门里去。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只要以安息日为圣日，因为我所吩咐你们列祖的，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就运作景象，不听，不受教训。那么现在我们在这里要把安息日再说一说。在旧约的诫命里面是规定了一条，就是要守安息日。那么这个安息日的意思，属灵的意思，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从耶稣就把它说得很清楚。我们请读一读马太福音十一章。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担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你在这里也把安息和担子连在一起了，担子连在一起。但是这里说的安息不是安息日那个安息，那是说在基督里要有安息。如果一个人在主里面有安息，他就没有担子了，他哪里还有重担呢？没有了，因为重担都交给谁了？交给主了，全部交给主了。这个就是我刚才我们讲的，要有信心，要相信神，要依靠神，把所有的重担你都交给主，你就有安息。所以这个安息日，旧约的安息日，实际上是一个属灵的意思，就是说要在主里面有安息。在旧约神是定这个有一天，那一天以色列人什么都工作不做，那是一个预表，担子也不要去担。为什么？你的担子就交给主了嘛。啊，安息日不要去担担子，那只是规定的一天。那么新约里头就不是规定哪一天了，那是就是在主里面。在主的里面，我们就应该安息。你家里有人没有信主，你应该安息，重担交给谁？交给主。孩子不听话，你要安息，交给谁？交给主。生病了，你也要安息，交给谁？交给主。工作上有问题，你要安息，交给谁？交给主。重担你不要自己背，现在人就是想自己背重担，就依靠血肉的背了，啊，所以他。就没有安息，啊，没有安息。所以今天在这里说的所有的安息，就是要以色列人，你在家里不要担担子，也不要把担子担出你的大门，也不要把担子担到耶路撒冷去，就是你自己不要在那里担重担。重担就是你的挂虑、你的忧虑、你的一切都不要交给神，只有在神里有安息。所以一个属灵的人，他是绝对在神里会有安息。如果外面波浪怎么翻腾，就好像主耶稣睡在船上睡着了，外面风浪大得不得了，神经急得不得了了，还是耶稣，主耶稣不睡着，为什么？不安息，但是门徒没有安息，门徒应该有安息。不管风浪多大，如果这个船沉下去，一定还有一个人跟他们一起沉，主耶稣要沉下去，你怕什么？你就不要怕了。对不对？因为主耶稣在这个船上，今天主耶稣就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 主耶稣就在我们家里，你记得约翰福音主耶稣说，我要和父到你那里去和你们同住啊。真的在我们家里，主就住在你的家里，用着你的祷告，主就住在家里，主就住在家里，这是我们眼睛看不见。我们常常想主大的这个天上，就把我一个人觉得我全家都在这个地上，都在这个房子，我们是这样想，实际上不是的。主就和你住在一起，天天在你那。所以这里比书，那这里比书有一句话，我想我们可以把它读一读，好不好？新约的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第四章第四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第五节，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特别要请你注意一下，主已经尽了这四个字。这里绝对不是说主快回来啊，主已经尽了的意思就是主就在你的旁边，主就在你的旁边了、啊。你为什么你不喜乐啊？你赶快到他面前去，把你的重担交给他，他就在你的旁边。主已经尽了，就是主在你的旁边。所以就得洗了，如果那个基督徒洗了不起来，你就想一想主就在我的旁边，我赶快把我的担子交给他，你就洗了。所以下面他们会讲第六节，应该一无挂虑，但是这个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基督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心怀意念，因为他就在你的旁边。好，我们再回过头来，我们第十七章二十四节，耶和华说：“你们要留意听从我，在安息日不带什么担子进入这城的殿门，只以安息日为圣日，在那里无论何工都不可做。所有所说的何工都不可做，就是不要有挂历，不要带担子，就是不要去做这些工。我们是着重在属灵的这个意义上，不是在外面你根本去拿一个扁担挑一个担子，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是这样，二十五节，那时就是做大卫宝座的君王和首领，他们与犹大人、耶路撒冷的居民和这社会起码进入这城的国门，而且这城比什么都远。就是这个就指的说，在基督里有安息，有安息，有安息。在这里也必有人从犹大城邑和耶路撒冷四围的国处，从变化领地高原山地并南地而来，都带着反祭、平安祭、素祭和偶像并感谢祭，到耶和华的殿去。就是这样，我们就看见有安息、有平安，许多人都到神的殿里面去。二十七节，你们若不听从我，不以安息日为圣日，我们在安息日当担子，进入耶路撒冷的歌门，我必在歌门中点火，这火也必烧毁耶路撒冷的宫殿，不能熄灭。因为他们不要安息，都说是没安息，所以最后耶路撒冷这个城是会烧的，会烧的，宫殿也会烧的。好，现在我们请进第十八章。
第十八章，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起来，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我就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正为他找人做器皿。”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造你们，岂不能照这窑匠用泥吗？以色列家，您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谤，我所说的那一方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临他们。我何时问到一邦或一国说要建立灾区，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现在你要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 耶和华如此说，我造出灾祸攻击你们，并逆刑罚你们，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他们却说，这是枉然，我们要照自己的计谋去行，个人随自己完整的恶心做事。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前往各国访问，有谁听见这样的事？以色列民行了一件极可憎恶的事，利巴嫩的雪从田野的磐石上岂能断绝呢？从远处流下的凉水岂能干泡呢？我的百姓竟忘记我，向假神烧香，使他们在所行的路上，在古道上绊跌，使他们行没有修足的邪路，以致他们的地令人惊叹，常常失笑。凡经过这地的，必惊骇摇头。我必在仇敌面前分散他们，好像用东风吹散一样。遭难的日子，我必以背向他们，必以面向他们。他们就说，来吧，我们可以设计谋害耶利米，因为我们有祭司讲律法，智慧人设谋略，先知说预言，都不能降雨。来吧，我们可以用舌头击打他，不要理会他的一切话。耶和华，求你理会我，且听那些无我真定之人的话，岂可以恶报善呢？他们定挖坑要害我的性命，求你纪念我怎样站在你面前为他们代求，要使你的愤怒向他们转消。故此，愿你将他们的儿女交与饥荒和刀剑，愿他们的妻无子，且做寡妇，又愿他们的男人被死亡所灭，他们的少年人在阵上被刀击伤。于是敌军忽然临到他们的时候，愿人听见哀声从他们的屋内发出，因他们挖坑要捉拿我，暗设网罗要绊我的脚。耶和华，他们要杀我的那一切计谋你都知道，不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也不要从你面前涂抹他们的罪过，要叫他们在你面前跌倒，愿你发怒的时候打败他们。
十八章是就叫做摇将的信息，圣经用摇将或比方来教导以色列人。他这十八章神就要耶利米到一个摇将那里去，他就是看那个摇将啊正在转门做器皿，摇将要做一个泥做一器皿，用个门子在那里转，经过这个轮子的切削，好，那个器皿就出来了。第四节，摇将人做的器皿在手中坏了，他用这个泥弄做别的器皿，摇将看怎么样好就怎么做。如果他做坏了，那么这个泥不丢掉，又把这个泥拿来做另外的器皿，啊，他想怎么做他就怎么做。所以神用这个摇将的这一件事情，做用一个器皿的这一个事情来告诉以色列家。第六节，以色列家，我带你们岂不能在这摇将用泥吗？以色列家，泥在摇将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又怎样。那么神说，我可以把一个泥做一个好的器皿，也可以把一个泥做一个不好的器皿。我们他们就觉得神啊，他们太独裁了，对不对？他像神太独裁。你看我们在读一些圣经，就是罗马书第九章，第二十节，你这个人呢，你是谁竟敢向神抢走呢？受到之物岂能被造造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摇将人呢没有权柄出一桶金，你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啊，那么你看这里也是说到摇将做器皿，拿一块泥做一个贵重的器皿，一个泥做成卑贱的器皿。 那么好像我们就挂到神身上去了，神啊，我这个卑贱妻女是你去做成的，我是想做高贵妻女嘛，你要把我做这个卑贱妻女，我有什么办法？这是你的旨意，我怎么敢讲？对不对？那现在该你负责任，我没有关系了，我没有信心，那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对不对？我们参加会啊，啊，这样来讲，好像啊，这就是神的责任，不是我们的责任。那么我又可以回来，我们再读耶利米书第十八章第七节。我何时论到徐邦和一国说要拔除撤回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叫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临他们。那么意思就是说，窑匠拿一块泥在做的时候，那么这个做的时候有一个原则，什么时候要拔出、要撤回、要毁坏，那就是说神有他的这个原则。如果神告诉你，你这个国家、你这个邦，现在你因为不听神的话，要撤回、要拔出、要毁坏，那么你就悔改了。就转移离开他们的恶，就叫后悔了。所以我们说神的后悔不是他的原则后悔，神做事的原则绝对会后悔，但是人变了，对不对？这才你变了，这才你怎么样啊？这是我要的悔改啊。那么神就后悔啊，神就把这一盘泥啊，就不做成一个卑贱的器皿嘛，要做成一个什么好的器皿。转过来下面又讲第十节，他们若行第九节，我和神命的一邦和一国说要建立斋子，神要斋子他们。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说的福气赐给他们。这也是神的原则，神的还是想把你做成一个高贵的器皿、贵重的器皿。那么你说我不，我就不好吧，你会怎么办呢？神就后悔啊，神就不会把你做成高贵的器皿。不是神不愿意啊，神有他的原则的，神有原则的。第十一节，现在你要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耶和华自己说，我这是灾祸攻击你们，定义刑罚你们，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他们却说这是枉然，我们要照自己的技能去行，个人却凭自己完整的恶行做事。那么你看，这个就不可能做成一个贵重的器皿，对不对？不可能，那就只能做成一个卑贱的器皿，或者干脆把它打碎。所以这个不是什么心意，什么原则是没有错的。谁不后悔，那是你悔改了，是后悔。本来把你做成一个卑贱的器皿，只要把这个器皿毁坏，好吧，但是你悔改了，是不用。我们还可以读一些圣经，或者我们读提摩太后书。第二十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节。在大富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如果自己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个很清楚，大富人家就是说在神的家里，因为神才是大富人家，有金器有银器也有木器和瓦器。现在问题就是我自己愿意做什么器皿，你说主啊，我对你有信心，我现在要全心依靠你，我要脱离血肉的绑背，我要专心依靠我的神。好了，你就要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合乎主用，就要成为金器和银器。你说我不，我就是信不来，那么我还要凭我的自己办法去做一做，好吧，你就去做吧，好吧。那么在这个时候，你就看你成了木器和瓦器了。所以神的原则不变，神做事的方法不变的，那就是我们自己可以选择，自己可以选择。所以我们在基督徒所有基督徒的里面，
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是金器和银器啊，包括牧师，包括传道人，很可能很多传道人都是不是木器和银器，很可能这个是在乎我们自己，在乎我们自己，在乎我们每一天我们的生命的情况，每一天就是我们有没有信仰。我还是如果说讲到小孩子的事情啊，我是在平山的家里啊，他们日本的文化聚会，平山做翻译，那么有两个小孩子，一个12岁，一个14岁，两兄弟，妈妈都是中国人，爸爸是日本人。这两个孩子那天来聚会，我们就讲到一些事情，我就问他们两个，我说每天早晨你起来，眼睛在床睡在床上，一醒眼睛一睁开，第一件事情你想什么？弟弟就回答我说：“他说我就想今天妈妈拿什么东西给我吃。”哥哥就想，我要想到今天的功课，今天的事情，但是没有一个人是想到什么，都是怒气和瓦解。我说你们可不可以改一改？从今天为期几年的早晨，第一件事情一醒就是向主说话，先想到主。他说我不愿意，我向主说，是吧？我今天早晨起来了，我眼睁睁的说，请你今天与我同在，我把今天一天交给你，请你不离弃我，就我这里凶，我不交给这个。我说你向主说可不可以？不要想到吃什么，这什么？他说好。但是过了一个月，我又到他那里去，在他们聚会了，我就问这两个小孩子，他说 我是这样做，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眼睛一睁开我就先给主说话。所以约翰福音里面啊，主就讲藏在我里面的，我的话就藏在你里面。怎么样？有的人说我听不懂你的话，因为你不听主讲话嘛，你就是你祷告的时候给主说一说话，吃饭的时候给主说说话，好了你就过去了。那么你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你要给主说话，而且要常常跟主说。你坐汽车的时候可以跟主说，你走路的时候可以跟主说，你受工的时候可以主说，在家里做事的时候你还可以跟主说。所以有个人叫做 Brian Lawrence， 他是做军事员的，做厨子的，在军队里面又是希望的一个，这个兵跑来要这样一天二十好像我不说是24个小时，因为很多时间一下这个兵来了要吃什么东西，他要拿着它，弄完了要洗碗，男友在哪里洗这碗，一天忙得不得了，但是他里面男友安洗。他说我在洗碗的时候我就对神说话，一直对神说话，拿东西我也对神说话，你知道他这个人就分开了。圣经里的确我们基督徒的经历有一个叫做灵和魂的分开，外面我可以做外面很多事情，忙得不得了不要紧，我里面不失去那个神同在的中心，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督徒你要到这样，好，你就是神了，充满神一直在你的里面。这个要从小学，我说他10几岁就开始学，那么我们今天跟你在学，常常对着说话，你觉得你这样做的结果神就会对你说，这个是活的。有的人说就喊4句，什么耶稣哈利路亚阿门，天天这么喊着呢，这就像念经一样的，没有这个，你很活的，你里面就像主说啊，自然而然开始也许你不活，自然而然你就活起来，你一活起来你就很自然主的话就来了，主的话就来了啊，这个是我们的经历，的确是这样。好啊，我想这个就叫做精气和灵气啊，啊，这就是怒气和瓦气了，这就是看我们自己的这条路怎么走了。